各位，我们这个月家庭信息首先我们知道家庭是真的是先讲爱的，我们都知道也盼望也在我们的理想当中呢，家庭都能够彼此相爱。那如果夫妻能够彼此相爱父亲母亲可以爱孩子孩子们也能够爱父母然后呢整个家庭都彼此的那样的相爱，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那爱呢，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善意想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也有一个仁爱那个意那个心意，很想不只是有一个爱意想把最好的也能够表示自己。最喜悦的那个人要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有一个仁爱那不只是有这样，也真的想要做出来，做出来的时候要表达自己人与人之间家庭里面我真的是很注重也关心怜悯包容有什么错有什么的问题我都愿意以温柔恩慈来相待有什么的过错也会理解也会了解各位何等的好何等的美但是呢各位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在家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讲爱的时候，我们很喜欢那种感觉爱的那个感觉很好，我们也盼望能够有，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也感受到一个图画一个照片一个视频里面讲到拍一个家庭照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原来有这一些我们也愿意在自己的家里面有显现的事。所以当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自己的家庭好像没有但是圣经所说的爱呢，不是情绪化的那我们怎样有相爱但是没有情绪化呢那各位，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呢，是我自己也本身我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呢，就是在家庭里面呢，很重要是这个爱呢，在圣经里面是讲一个尊敬当然爱里面，在圣经里面有怜悯有能够体谅这些事情，然后有一个恩慈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感受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有敬重有一个敬重的意思。当你有敬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会想，你不能够只有一直凭你的感觉凭一个情绪化的这个事情敬重不只是尊敬敬重就是有一个 give honor 的一个意思。那换一句话说呢，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比我低的一个人，他的确有一个尊贵的一个地方所以各位，我们慢慢就会发现需要认识的，对不对？家人呢，你没有认识，你讲爱所以圣经讲的爱呢，不是一个一个感觉，不管他怎样我都爱下去不能的，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活在事实里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你真的要认识认识他，明白他，理解他，所以你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喜欢爱慕，知道他的一些特点条件，原来有神的安排对不对？原来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所以你能够看重上帝在他身上有那个的美意那个的带领。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可以等待，所以你才可以爱简单来说呢，爱呢跟尊敬呢，有时候好像很一样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找到一些区别，等一下我们会多看。但是呢，我们我自己本身在这个家庭里面学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呢，就是 有时候我需要用一个敬重来肯定我到底有没有真的爱啊。有时候你爱，你真的以为你有爱，但是有带来敬重吗？啊，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你自己你试验一下，你有敬重那个人吗？啊，你有敬重孩子，你有敬重你的配偶吗？啊，然后你有敬重你的父母吗？啊，其实家里面呢，彼此的爱，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那个敬重，是其实是有的啊。我为什么会今天呢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因为我们家里面不要只有情绪化啊，情绪化通常都是会受伤的，叫这个家人啊，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本来从爱方面情绪化了，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啊，爱越讲感觉的时候呢，没有那个牺牲，有爱就好啊，有那个感觉就好。我们总是关心这个，我们也喜欢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人的堕落我们要知道，但是上帝却是用他的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圣经是这样说的。那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明白啊，爱呢有，但是我们不要情绪化，我们要谨慎，然后呢谨守我们看待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的家庭再要有多一点爱心的话，那你看重他的生命到什么程度，你看重他的生命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说应该说的然后你不能够太多，也不可以太少，对不对？因为你敬重他你敬重他，但是因为你敬重他有灵魂，所以该说的话你也必须要说，对不对？所以这个叫爱啊。所以各位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呢要与这个敬重呢要衡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是自己发现啊，没有想到这个敬重的这个事情。我们多讲怜悯但是其实深深的意思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来明白，来理性，来好好的理解的话那我们会发现不要，如果我们不要犯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情绪来反应用感觉先反应。但是如果你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了，你抓住应该知道的东西从那个地方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客观然后不要，你要正直的面对，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东西需要操练什么需要事情要面对，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很多的情绪化才能够消失的那我们能够将在家庭里面的那个爱心越来越生发出来。我们看讲章各位，一个相爱却不情绪化的家庭是怎样呢？首先当然我刚才也说了，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然后可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13:4-8的这是很出名的，我们都知道这里都写了，孩子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各位当我们真的要不要情绪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这章的时候各位可以情绪化吗当然我们可以用情绪化的一个感觉来看何等的美好，对不对？但是各位，我们再好好读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这么容易做不到然后呢我们就要好好的谨慎自守因为我们知道各位，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是每次倾向犯罪的，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感觉，我们马上会掉入罪里面。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怎么样能够生发好见证呢？怎么能够面对我们的家庭然后爱他们呢？所以换一句话说，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罪性，我们要刻意的谨慎自守要自洁 这个事情，所以需要操练。所以各位，我们在这方面呢，在爱心方面，我盼望大家不会只有聆听，然后就感受不到，其实上帝很关心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失败的地方，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难过啊，做不到的话不要难过，我们不要做不到的时候就讨厌啊，真理所说的，我们谦卑，上帝会赐给我们恩典。所以很重要是我们先要知道面对，然后慢慢的让主的话进到我们的心，甚至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实践出来。所以我们看一看，各位，我们从这章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使徒保罗呢是从这个爱的果效或者果子来举荐这个爱。所以有很多的一个词一个词，好像颂词这样，都是很完美很美很美的一些词汇。那这些呢是都表示有一些，如果我们真的要爱，有一个责任或者是这个爱的一个性质，也可以说好像讲到一个人，好像意味着耶稣基督本身，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人性，但是使徒保罗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知道那个背景，这个是讲给哥林多信徒的，是为了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呢没有爱心，那为什么没有爱心呢？他们怎样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呢有自夸的地方，有张狂的地方，有自高自大的地方，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也有什么，就是说眼睛看手，我不用你了，头对着脚，我不用着你了，对不对？这个哥林多前书都有这样的事情，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别的人呢不行，所以换一句话说，有求自己的益处，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使徒保罗用这些的话来间接的给他们一个比例啊，给他们一个比较，告诉他们，你看看到吗？你们有爱心吗？那你们要认识到你们有没有爱心，然后一个对比，然后你看看你所做的，你看看人的心思，你看看你的心灵啊！你看见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原来你在恶念里面，原来你的心意有一个恶毒里面，有一个苦毒在里面，有没有看得到？所以使徒保罗是间接的告诉他们啊。所以那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爱是不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一看啊。我自己翻译其实也找了一些的中文的翻译也找了好多就是圣经了不嫉妒，不自夸，不傲慢，不轻浮或不粗鲁不自私自利，不暴躁，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邪恶那我换一些话就比较清楚了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犯了这些啊？各位，其实呢，如果有的话，我们不要留在那种不要管各位，我们要理解爱不嫉妒是什么意思呢？嫉妒是什么？不是一个妒恨要跟他是因为我要先我要先我要人看中我我要人心看中我。不自夸是什么呢？不自夸其实是一个约束的一个地方来的不要爆发出来，不要无理，不要自以为是这些东西呢，可能人呢是看重自己是有，但是过度了所以无理了没有礼貌了然后放肆了冒昧了那怎么样能够和睦共处啊？怎么样能够和睦在一起啊？根本不可能嘛！不张狂呢？不可能有骄傲的地方嘛？爱心的话，要鄙视他人， 对自己，为了就是给自己感受到自己很满意，好像自己很满足的时候呢，来衰弱另外一个人他的尊贵性啊。所以各位我们姐妹们啊，可能很喜欢有自信的男孩子，对不对？有主见的男孩子，但是都不喜欢很傲慢的男孩子，对不对？所以大家会知道不张狂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有自信是一回事，你可以是一回事，你懂很多是一回事，但是你傲慢张狂不行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没有爱心啊，就好像有点自以为是了，好像要取得别人的注意力这样。不做害羞的事，原来是讲没有力啊，不要好像变成一个可耻的，好像有点不体面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各位，那个体统应该是怎样？在哥林多信徒当中呢，那妻子呢有一点没有意识，他们怎样呢？他们羞辱了他们的丈夫的一个权威，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先生啊，所以有这样的事发生在当中啊。所以各位，这个不做害羞的事呢，不是只是讲那个体那个外貌这些，是有讲说你懂得合乎中道，你懂得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遵守一些社会社区的一些习俗。你来到这间教会，你在家里面，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懂得那个文化，所以你不会过度，你会知道该什么不该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会合乎中道。其实圣经呢常常说合乎中道的事情啊，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很喜欢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人都是先想到自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用爱心。如果所以爱心不是单单为了给人啊，很多时候解决的方法就是爱心。因为你自己有罪性，你一直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为了要除掉割断，然后致使这样的一个恶行的话，你非要学习放下自己，先爱人，先管别人的事，先看别人的事，先懂得关心其他的人，不要一直想到自己。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家庭呢就是最重要是要学习这个事情的，非要学习这个不可哈。所以那当然不可能不想到自己嘛，对不对？但是这里说的是过度关心自己。那什么是过度关心自己呢？过度爱自己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有一直想到自己，然后旁边的人你都没有顾这个叫做过度了。你只有想到别人给你的益处，但是没有想到其他人也需要你的帮助，对不对？所以圣经才说我们要有灵舌，不轻易发怒。所以换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过嘛，恒久忍耐，又要有恩慈。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有温柔有恩慈有忍耐的话，为什么会突然间会生气啊？为什么会因为一些事情想要进到那个被激动的那个争斗愤怒呢？所以这里说不计算人的恶换一句话说不要一直记在心理上，对不对？很有可能是不要一直关注那个错误的事乃是要有一个约束点，不喜欢不义所以各位，这个是正直的意思那么爱是什么呢？为什么爱是耐心又有恩慈这是第二，只喜欢真理，包容一切，信任一切，盼望一切，坚忍一切，永存不息呢各位，这是凡事后面都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只是换一个东西来说，各位，这个是凡事呢，原文是每一样，每一样，每一样事情都都怎样，都包容，每一样事情都相信，都信任。那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很难信任到底嘛，也需要时间嘛。但是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放弃，不要，要懂得信任，要学习信任，也要给机会能够信任，对不对？要继续走向信任，这个的意思。所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不对？如果你讲凡事包容跟凡事忍耐的话呢，其实这部分呢是讲到恒久忍耐的，对不对？恒久忍耐的，其实一样的，再强调，讲到高峰的时候再强调多一次。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其实很简单来说，其实在前面两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另外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是讲到恩慈的，对不对？因为你盼望凡事都能够正直，没有虚假，所以是讲到恩慈，是讲到你不想在虚假里面，你只喜欢真理，所以不想因为我们自然的本性是怎样呢？这个两个，我们自然的本性为了自己，所以呢我们学习爱，对不对？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另外呢我们也很自然的就是很容易怀恨在心，恶意在心，这是我们都有的啦。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爱。学习爱的意思在哪里学啊？我再说一次，家里面最难学的，但是是最好的地方学的，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学？所以换一句话说，有一个合乎中道的地方，也有一个要靠主的地方。所以其实爱呢，叫我们回到什么呢？温柔恩慈。想到我们的邻舍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有这一点。所以这个的意思呢，不是说不用管那个对错，不用管黑白事，哪里是这样啊？难道爱就是没有公义了吗？当然不是这样啊！那是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的意思是，我们好过错怪弟兄姐妹，好过错怪你的家人们。可能有一些东西你没有明白过、理解过、体谅过，所以呢，好过你错怪他。不然的话，你不要随便猜测。所以先有爱心的这个意思。所以各位，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家庭里面不容易啊，爱的确是一个，我再说啊，第三呢，就是爱是因为爱是一个语言来的啊，是一个语言来的啊。当一个在家庭里面的人呢软弱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不够的时候啊，那怎么办？那时候呢，你不管怎样跟他说，他只是讲他的痛苦，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你要学什么呢？你要学怎样用最恰当的话，你不可以长篇大论，对不对？你不可以先讲自己的事，你要讲到他的心，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你只能关注他。你哪里可以想到你跟他的那个解释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能想到他所需要的，他要怎样理解，然后他也可能不能够接受这么多的话语，这么多的解释，那你要在一句话里面马上带出来，他的心要打开先，对不对？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没有这么容易？但是家庭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情绪化，没有受伤太过多的话呢，还是可以再沟通。家人呢要不断的沟通的，也不断的要交通的。有些家庭呢，基督徒家庭应该是怎样的？大家想，这个不是我们华人亚洲人，所以有时候比较直接这些，不是。如果你从圣经你读了， 读了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带出来的神的话进到我们信徒当中的时候，一个家庭会有爱。那个爱是什么意思呢？为温柔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别人看，外面的人看的时候，哇，里面你外面好像看起来很温柔啊，但是进到那家，哇，为什么这样凶啊？不可能的嘛，不可能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啊？那如果这个没有的话，这个少的话，我们都知道，没有爱，怎会有医治的功能发生？怎么会能够软化人的心？人怎么能够有愿意的心？现在知道吗？上帝给你祝福，的确，但是如果你在家庭里面，你有长辈，在长辈当中呢，你赢得他们那个赏赐，你赢得他们，换一句话说，你能够讨他们的喜悦，大家知道吗？他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像雅各为十二个孩子祷告，对不对？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对不对？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时候何等的荣耀，这是圣经给我们看的这个事情。那你怎么样叫你的长辈，怎么样叫家里面的人呢，都喜悦你？所以这个是很需要功课的。也这个功课呢，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不要只有从一个外面里面心灵里面有就好，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全面的事情。当然家人可以彼此相待，彼此当当比较好，也比较能够直接讲话，因为是家嘛，所以你要在家中呢要能够放松啊，放松都不可以啊，讲话大声也不可以啊，讲话直接也不可以啊，对不对？我们都想家应该是休息的地方嘛，但是会不会过度了，然后失去那个爱心了，失去那个爱的那个气氛，慈爱的那个气氛，会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当然也不可以虚假，其实非信徒也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每次这样看基督徒家庭是怎样，为什么他们每次这样看？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总是有一个很高尚的一个道理，一个水准在那里。各位，所以我们也要理解爱呢是一直要沟通沟通，理解理解，然后呢慢慢产生彼此理解的时候，才有彼此的敬重啊。所以我们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了，你真的不要情绪化，你真的要看家庭，你注意自己的口自己的语气，要彼此敬重，神是照自己的形象照男照女的啊。第二，所以家庭存有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是一个理想情况啦啊，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就进到一些实际里面吧因为呢有一些情况真的是不可行的可能做的真的做不到的比如说有些的家有一些悲惨的事不是很开心的事，那你要讲爱，怎样爱？不能先爱的。那如果你不先爱的话，不用讲爱了，是这样吗？不是。所以旧约圣经呢其实给我们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理，不是先讲爱。 OK， 虽然爱是在背后了，神是爱了，但是不是先讲爱，因为人不能够马上爱。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没有理解，还没有打成一片的那个关系很难有，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一定要走向。那从什么东西开始呢？所以神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在家庭中要彼此敬重啊。其实说真的，在旧约里面呢从来没有一次告诉孩子们要爱父母。大家找一下，找不到。 有没有爱父母的这个经文？也没有，但是有孝敬父母。那个原文是敬重的意思， Honor your parents，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十诫当中的带有应许的一个一条诫命啊。当然我们都盼望也希望有理想的一个关系啊，理想啊，父母亲爱孩子，孩子也心被恩想很想爱父母啊，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上帝知道，其实创造人类的上帝知道，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每次都可能发生的。所以呢但是他知道人性，也放在人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是像蚂蚁这样，不可能是像动物这样比较能够轻视踏在脚下，不是这样的。人是被神的形象造的，你也是，他也是，非信徒都是，对不对？没有，这个不是讲信徒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神的形象造的，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如果面对到家庭的话，怎么可能不敬重他呢？他也是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几处经文哦，以弗所书5:33，这里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然后呢我们也等一下一起比较一下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5的时候这个是最后一节了刚才我们在启英文有读了，那这里也说要敬重有没有看有一个敬重这个字。但是呢有些人就说你看哦，以弗所书他是讲什么？讲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是这个先生应该就是丈夫应该先爱妻子嘛，先爱妻子妻子才顺服，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因为基督先爱我们嘛，所以我们才愿意嘛，不是这样吗？所以当然是有一点道理所以每一次呢我听到看到这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知道有时候呢我的妻子有一点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感受不到的时候呢，我知道问题在我身上因为我的爱要比他的顺服还要多，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但是我看这句经文的时候呢，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妻子是比较软弱的，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如果，因为为什么有些人也会这样讲因为通常女方都很容易被欺负被虐待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女孩子完了，不好了每次被欺负，然后每次被虐待如果是有一个丈夫他是不听话不好的没有爱心的，那还要敬重他还要尊敬他要敬重他，可能吗？不可能，应该是丈夫要先爱他，然后才敬重。你看这个以弗所书5:33，这不是先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才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所以有些人这样说所以大家可以断章取义的但是这个是圣经的话吗？当然有它的意思在，但是我们也要跟另外一个来比较，就是彼得前书3:1-2在这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你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我正是说这个了，正是讲到这个丈夫不应该的不好的不信的，可能无理取闹的也没有爱心的。这里还说妻子要先怎样要敬畏他尊敬他顺服他。哇，圣经还这样讲。所以那如果这个丈夫真的对他不好怎么办？圣经也有说，如果真的有不公义的地方有虐待不好的地方，可以离开的 有公义的地方，但是不代表说因为有不好的地方你就看小他，你就把他大在小下啊，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能够好受一点，圣经没有这样说啊。有一个过度的地方我们是要阻止，要约束着啊，对，要节制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一个妻子呢她敬重丈夫的时候呢，她会赢得一个甚至不顺从没有爱心的丈夫啊。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可以离开，但是不需要就是充满不尊敬啊，不尊重啊，充满一个恶毒啊，恶念啊，充满一个恶心蔑视他啊。大家会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有时候保护自己的时候这样做，但是这是过度了，过界了，不讨神喜悦的，不可以祷告了。所以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尊贵的妻子，在神的面前也不一定不管丈夫怎样你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再回来看以弗所书5:33，还有这个彼得前书3:7，另外一个slide一起看。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为什么要说呢？其实圣经不是只有把这个东西颠倒，如果大家看这个以弗所书5啊，是先讲谁？不是讲妻子先要啊，是先讲妻子的，你们做妻子的先要顺服丈夫，然后才讲什么你们丈夫要爱妻子。所以这里其实是告诉丈夫，你们不要因为妻子不顺服你你就不先爱她。所以这里其实是为了要督责，是要纠正的，对不对？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不管她怎样你还是要爱，不管她顺服不顺服你还是要敬重啊，爱。然后呢，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彼得前书3:7也这样说，说什么呢？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礼情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敬重呢？丈夫也是，妻子也是，所以彼此都有的。那孩子呢？马太福音15:4，我们来读一下。这里说，神说当孝敬父母，所以英语是 honor， 给他应当的敬重，对不对？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是很严厉的。那父母呢这是孩子啊，父母呢也是说什么呢？马可福音9:36-37，于是领了一个孩子来是谁呢？耶稣站在门徒中间，又抱他起来对他说，因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基督都看重也敬重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算什么不敬重呢？所以其实圣经呢都到处都有讲到这个爱呢以一个敬重的一个方面来明白啊。所以爱，但是爱跟敬重有没有差异呢？有一些啊，所以我们来明白一下。有些人当然认为爱跟敬重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排队，我敬重另外一个人这个先这个后但是我没有爱他我没有特别的爱没有特别的爱心就是敬重尊敬敬重那个人，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形象照的，这样而已，但是没有那个特别的爱。所以爱心是什么呢？爱心是，再说一次，有那个恩慈，有那个爱意好意然后呢也有连续怜悯然后也要恩待，但是也有敬畏敬畏，或者不是敬畏就是敬重。但是敬重呢或者尊敬呢是理解，是一个理解，你明白他， 了解他，认识他，所以呢，你才会，你跟他不会打成完全一片，他是他，你是你，对不对？你要他完全像你，不可以，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尊严了，对不对？所以他是他，他有在神的面前，他有在神面前领受的啊。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我们知道，爱跟敬重有时候我们要一起用，我们来一起试验一下我们到底在家中有没有那个爱心啊。所以我讲到这里呢，第三，所以如果爱是一个认识的话，理解是提供一个敬尊重的话呢，或者敬重的话，真正的爱不是一个可怜关系，而是爱慕可敬重的。这个事情哦，大家可以理解吗？你不要可怜我，我不喜欢你可怜我。看连续剧也是这样的呀，在家庭里面也是有这样啊，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不需要你怜悯啊，好像都是差不多一样啊。但是什么意思啊？就在这里了。其实啊，爱呢有一个敬重的，你给很多的怜悯，你好像在轻视他。不要，我不要这样的爱。所以爱心呢是一个明白认识，所以如果你真的讲到爱是一个认识的话啊，如果你不认识一个人的话，你不认识你的家庭的话，你怎样去爱他？爱不了的。你爱只是换一句话说，你要有一个感觉， OK， 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叫我爱我就爱，那你可以爱到底吗？圣经说爱是一个认识， No 啊，认识。所以你不认识，你不知道他的事情，你不知道他怎样想，你不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他的结在哪里，你怎么样去爱他？换一句话说，如果真的是要认识的话，你要认识到底，你才可以明白到原来他是可敬重的，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难处，他的难处有他的理由，我不能够强制压在我自己的想法压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换一句话说，我要理解，但是爱心不是只有敬重，对不对？等一下我会多看。但是因为敬重了，所以才开始愿意再沟通，可不可以适应一下啊？对不对？有一个次序的，不是先 OK 啊，爱心嘛，一定要乱啊，乱就给他乱啊，因为要有关系啊，所以呢在一起，但是这样就会情绪化了，情绪化没有办法，情绪化的话就会伤害了，伤害的话你就那个爱心就少了。所以各位在这方面呢，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真要明白爱心是怎样来的，有时候爱心是要下一个功夫的，要牺牲的。所以圣经还说这个敬重的事呢都要给众人啊，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务要敬重众人，亲爱教会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这个君王是谁？那时候是凯撒啊，很不好的王，他还是要敬重啊。然后我就因为神我就敬重，但是你面对那个君王的时候，哇，你可以敬重吗？所以你只是一个表示或者是一个假装，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虚伪或者一个包装，一个神叫我做我就不能够理解我就这样做。大家会不能够明白的东西是我们做不到也做不能够完全做到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做要我们顺服的是要甘心乐意，而且呢要喜悦，要喜欢，要愿意，要爱，要有意志力的啊，所以有身心灵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爱的确是一个认识，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爱啊。我们不认识没有办法爱，如果我们没有尊重的话，我们就只有可怜他啊，也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美意啊。但是呢，因为各位想一想看，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只有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很可怜了， 因为只是罪人而已，然后洗清白而已，对不对？洗清洁而已。但是为什么上帝拣选我们，爱我们？因为他给我们有一个任务，他给我们一个尊贵，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所以呢，各位，大使命啊，因为过去几个星期我讲大使命嘛，好像大题这样啊。但是大使命的这个意思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恢复大家都是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因为他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管什么的种族，不管什么的言语，不管是谁啊，你们都不可小看轻看他们啊，他们跟你都是一样的，都在神里面啊有重要地方，他们是失散的，所以你们要怜悯他们。然后呢，这个怜悯换一句话说，不是单单可怜啊，神的怜悯不是一个可怜，神怜悯我们是恩待宽容我们，为了接纳我们，为了给我们基业。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会明白吗？啊，其实我今天讲的比较多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在自己家庭里面呢，啊，我学习的一些事情呢，有些真理我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不会下功夫。因为最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其实就在家庭里面，家庭一点点怎样，有很多时候不要管，不要看。但是大家知道吗，家庭其实是我们最心里面啊最贴切的东西。你知道我们讲到的人哦，有时候为了要大家理解一些话，我们马上用家庭的一些例子来讲啊，大家就通了。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讲这些家庭的东西啊，因为大家都关心家庭的事，对不对？也最贴切。所以从这个地方来明白爱，明白什么真理，这些东西最能够通，最能够理解。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家庭呢，要怎样的相爱，要怎样的敬重，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些可学习的地方。但是到这里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的一个东西是，如果家人哦，讲实际嘛，讲爱，丑的要死，难的要死，讨厌死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刚才我也说嘛，上帝知道，如果是可尊重的，那我们就爱；根本不尊重的，那没有那个尊贵的，怎么样去爱？常常变，怎么样去爱？然后不听劝，怎么样去爱？各位，我跟大家说，如果这个是在旧约，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那我没话说。但是旧约其实也隐藏这个的意思。但是自从基督来以来呢，他来了，我们就要爱仇敌了，因为这个是他的命令。各位，爱邻舍呢，不是只有给基督徒的，爱邻舍也是给非基督徒的。非基督徒也知道应该去彼此相爱啊，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要保持一些尊重啊，你要怜悯啊，人还是会有慈善，人人都知道。但是要爱仇敌啊，这个事情哦，是不只是难哦，对非基督徒来说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讲几乎是因为有些人还愿意啊，但是有其他的理由。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为什么呢？因为连罪人都爱那些爱他们的。那换一句话说，为什么只有信徒们呢？因为信徒们有圣灵，重生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你跟他讲也讲不通的啊。但是一个重生的人呢，你跟他说的时候，难是难，口里面反是反，但是心里面最后知道这个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先爱他啊，他自己是罪人，上帝也先 这样爱他。所以我们如果愿意顺从圣灵的人呢，重生的人呢，我们会能够办得到，也会开始在这个方面我们来学习。我再说一次啊，这个听起来呢真的是很难，好像要特别特别有耐心，特别特别要有恩慈，好难好难啊。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四十七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有些人就说，哎，你看耶稣都说了，旧约没有讲要爱仇敌，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啊，因为耶稣基督好多时候他在圣经里面是在告诉他们要纠正他们。诶，你知道吗？你们经没有念过吗？你们经没有念过吗？你们以为这些教导是怎样传下来的？其实都是错误的教导，从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教导下来的那些传统，有一些的教导不对了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们要爱邻舍。那你爱邻舍是什么意思？所以还讲那个撒玛利亚人啊，对不对？大家来听这个故事嘛，撒玛利亚人啊，他是邻舍吗？他是邻舍吗？看到一个路边啊，就是倒下去的一个利未人，那一个撒玛利亚经过的时候啊，一个祭司经过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啊，也爱上了所谓爱上帝的，经过的时候，哪一个才是他的邻舍？撒玛利亚人我们都知道是仇敌来的，但是在那里有已经写了，你们念过吗？你们念过吗？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有隐藏着，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那里开始啊，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们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这里讲了很清楚，但是呢到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又是在讲一个敬重的事情。如果你敬重你自己，你愿意人怎样的看重你，对不对？敬重你，请你也一样的待他们，对不对？那换一句话说，其实神的形象在这里呢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被神的形象造，所以这里是一个又再讲多一次啊，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法利赛人呢，文士们，他们呢在这个摩西律法书里面有一个很狭窄的眼光，他们认为呢爱邻舍不包括外邦人，只有包括自己的民族，邻舍嘛。但是呢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原来在旧约一直以来都是说你们要爱仇敌的，只是做不到啊，耶稣基督也还没有来的时候怎么办得到？我们心里面有罪，人家伤害我们，所以需要公义，罪一定要解决。那怎么解决？耶稣基督来了，解决了，因信称义，对，所以才有这个的潜能，才有那个的意思的。如果好，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是被神的形象造的，如果我是蒙神所爱的，也被拯救了，又有呼召了，那你看他呢？难道你不愿意他也一样的得救吗？一样被上帝爱吗？福音能够传给他，他能够有心里面受感动吗？所以换一句话说，有没有为他祷告，为他的救恩祷告？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我就想什么拿走他的外衣啊，连里衣也要给他，谁会穿你的里衣啊？然后要求的给他夺去了，不要再要回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想 其实对自己的家人呢、很多时候也这样，对不对？这个是在家人里面最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称自己的家人为仇敌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耶稣基督讲仇敌的意思啊，其实当然我们是有在今世里面真的是有一些仇敌的，有没有好好思考的话啊，我们真的是有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啊，需要怎样，需要不是只是好像你对一个仇敌还是要有那种喜欢他的那个爱情，不可能是这样嘛。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要喜欢有那个爱的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要恩待他的意思，对不对？你还是要恩待他，不要以恶报恶，以善胜恶，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喂，什么意思呢？你们若爱啊，32节到35我们一起看，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有什么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你们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其实圣经都说了，也好像很难做到啊。但是各位，这里有说一个事情，有没有为他祷告过？祷告过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啊？这个爱仇敌这个事情啊，成为了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标志啊，因为这个是在人类里面啊，没有这样特别也这么清楚的说，就只有基督这样说了，所以一定是有这个理由叫我们要这样做啊，也不只是为了要得到金钱方面得医治啊、成圣这些，一定有一个理由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为无法相处的家人祷告。有没有为他祷告啊？可能我们马上就想，有效吗？不祷告了。对，可能我们这样想。圣经也没有说啊，有没有这样说叫我们有没有为他祷告啊？啊，刚才经文有这样说啊，有没有为他祷告啊？刚才其实在几节啊，哪一节说呢？啊，28节有说为他祷告，有没有为他祷告过？仇敌有没有祷告过？可能你叫我祷告一次难啊，有改变没有改变？各位，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永远祷告，但是也不是叫我们祷告一次，你试试看祷告一个月，真的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交给主，寻求主，为自己的家人不能够相处的家人祷告，放在心上，看他变还是你变，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你为家人的一个祷告，你面对主的时候，你要怎样祷告？你是求求求吗？你求的时候，你是求上帝的话，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就会感受到，在神的面前，你必定要清洁正直。你有什么好东西吗？所以祷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祷告的意思是来到主的面前，你看你自己，你看上帝，然后你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如果上帝都可以改变你，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他？但是你改变不了，所以你求上帝，所以为他祷告一段时间啊，求神怜悯。然后呢，我们也学习怜悯。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一起跟家人祷告呢？这个哇，很尴尬哦，要跟家人祷告，吃饭跟他祷告都有点尴尬了啊。怎样祷告啊？所以因为家人的关系很不亲嘛，如果有祷告的话啊，好像有一点伪装包装性啊，有点难哦。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跟我妻子也是在学这个啊，学了很久还是尴尬的，但是越来越轻松好玩啊，越来越彼此有那个连接。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跟孩子们、跟配偶、跟父母啊，如果父母有事啊，如果有些问题，你慢慢因为一直很糟糕，很烦，你为了要跟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一起祷告，你的心要怎样？马上要安静下来，要预备心哦啊。各位，所以上帝叫我们与家人祷告是有理由的，不可能假装的。如果是家人的话，不值得我们更加敬重吗？他们不是比非家庭的人，不是我们家庭的人更有价值吗？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祝福不是更有意义吗？我们又不是要做假冒伪善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面对，能够与家人一同祷告的话，哇，这个家庭呢又可以再进展，又可以再进步，又可以再分别为圣。我们当然要走向这个啊。但是我问这个东西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意识，如果大家真的是很看重自己的家，也常常因为家心疼的话，你要想到远一点啊，可以不可以因为他们祷告。然后第三，最后，然而我们爱，因为神是慈悲的，不是因为要得一些冠冕而已，对不对？你可以得什么益处？圣经是这样说，如果你爱，你可以爱的，你可以得什么益处？你爱仇敌，因为连罪人也是爱自己所爱的，所以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对不对？罗马书十二章十九、二十一节，这里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要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六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什么是慈悲？什么是连续？上帝的属性是什么？难道他掩盖那个公义来给我们这个慈爱吗？没有。但是他做什么？他牺牲。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所以才能够提供那个公义的那个需要，对不对？不公义怎样爱？一定要牺牲了咯。爱仇敌的意思就是你要牺牲了。牺牲难不难？牺牲了还是一样，让步，听凭主怒，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很多时候啊，各位，我这样说的时候听起来很难，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没有听到这些道的话，你们根本不知道顺服上帝是什么水准，那你们就不知道应该要怎样的追求上帝，然后认识上帝。但是各位是不需要灰心，但是我们要面对，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才需要神帮助我们啊。各位，如果上帝对我们有恩慈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明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恩慈，能够爱我们的邻舍。也如果上帝在他的家里面接纳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显现在家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有好多要学习的，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月里面有十二个的信息，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月我们愿意听，但是也求主给我们一颗预备心，教我们愿意领受，也愿意学习。这个月里面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一直觉得没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家如果真的好，又在要好，求主使用我们的家庭，求主将我们的家庭分别为圣，求主 让我们的见证能够使到整个家能够感受到神是活的，然后他们也能够看得到，也能够喜悦到神。主，我们知道在走这个天路的历程有很多要克服，有很多能够有美的事情，也很多的征战，但是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爱心里面上，我们不情绪化，但是我们懂得如何的行事。愿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